啦，欢迎欢迎，请坐。老宅相谈所，我们聊品牌，聊生活，聊梦想，聊你精彩的下班生活。今晚又要聊什么呢？欢迎收听老宅相谈所，大家好，我是宅主 IB，
我是品牌视角 Porter。
今天我觉得来到一个里程碑，因为我们终于要把第一季做一个完美的分号，我们不要讲结束，我们要做一个完美的分号，这样。
好，我们今天要来录第一季的一个回顾集啦，回顾集就是这一集只有我跟 IB 没有来宾，然后我们来聊聊，就是我们录了这14集，今天15集，然后我们这一路上我们有什么心得跟感想。那我这边先问 IB 好了， IB 你录到现在14集，然后你目前的心情是什么？
我觉得这部分应该跟我们待会后面会聊到的，就是对于一开始要做 podcast 这件事情的一些基本的期待啊，初衷有没有符合。但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自己个人算是非常满意的状态。对，但我觉得可能 Porter 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因为毕竟大家知道 Porter 是那个理工脑，看数字跟策略说话的策略性思考的人。对，我们可能，我觉得这部分我比较好奇 Porter 的一些想法。
嗯，好，既然讲到那个理工脑部分，那我就从理性跟感性上简单讲一下好了。我觉得理性上我一定是觉得说这个 podcast 节目还有很多可以改善的空间，然后包含等一下会聊到的收音品质啊，或者是整体节目的表现，或者是节目定位，我觉得这个等一下我们节目里面我跟 IB 会稍微讨论一下。但是感性层面来讲，我觉得自己是蛮感动的啊。因为做 podcast 这一件事情其实一直都有想法，然后当初因为 IB 的邀请，然后共同主持这个节目，所以让这个想法成真。所以到现在为止，其实我这边算是跨县市跑来录音嘛，然后所以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维持一个礼拜一集，其实我觉得有点感动，有点感动。
每次 Porter 出现的时候我都心想，天啊，太感人了。
对，好啊，那我们今天就是很轻松，我们简单来回顾一下我们第一季。那我这边先简单跟我们所有的听众做一些基本的回顾。那我们第一季总共啊录了14集加今天15集，那圣诞期间会不会有特别集我们不知道，好不好？留言给我们，如果你们想要听特别集的话。那我们总共录了14集，然后访谈了12个人，然后我们其中做了一集 Podcast Live。 第一季里面 cover 了三个主题，分别是梦幻职业、老派生活，然后还有下班生活。那在这14集里面，最多人收听的集数其实是我们的第二集品酒师麦的那一集。我很常跟我朋友开玩笑，就是说我们其实这节目是不是做的有点失败啊？因为最受欢迎的是第二集，
就是后面一直还没有人可以超越他这样。
对，但是这有一点让我的预言实现啊！我们那时候在讲说第二集我们就要爆红嘛，因为那个第二集有正妹，然后又有那个酒，所以第二集会爆红。哎，结果最后的成绩也呼应了这个预测。好，所以我们最多人收听的集数其实是第二集品酒师麦的那一集。那我们串起最速度最快的集数哦，也很惊人，是我们13集邀请的来宾空姐蔡蔡，她用大概可能三周的时间吧，就爬到现在第二名的位置，就是无法撼动品酒师麦的地位，但是他非常非常快的就窜起到第二名。
欸，我觉得这样听下来，我们第二季是不是应该要推出一个那个女性创业者或者是就职者的一个女性斜杠青年的特辑，感觉都会爆红。
对对对，我们假借呼应这个社会潮流邀请女力，但其实是为了节目收视收听率。
不会啊，但我们这样会非常有共感，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女性创业者嘛，我觉得 maybe 可以想一下。
欸，对，我们这节目拥有先天的优势。好， OK， 那聊到第二名是空姐蔡蔡嘛，那带一下第三名是秘境时光，他其实跟空姐蔡蔡的收听次数很接近，就是空姐蔡蔡应该是最近这一两天才超越秘境时光的。他秘境时光是第七集吧，第七集他也是用很快的速度就爬到了第二名，然后久居不下，一直等一直到空姐蔡蔡出现才让出了这个亚军的宝座。那整个频道的收听次数是4008次，我不知道其他新的节目的成绩怎么样，但如果以我们自己频道，然后没有做过多的宣传， 我觉得这个收听次数我觉得还不错， IB 不知道怎么看。
我觉得问我不准欸，因为我其实不知道，好像在第一集的时候有聊过，说我其实最一开始第一次个人接触 Podcast 节目录制是我自己在家用手机拿那个拿起来录音，然后做那个夜猫子读书会。但我觉得如果相较于这个，我觉得可能大家的需求不一样，因为毕竟夜猫子读书会它的面向真的就是那种半夜睡不着觉的人，那可能大家半夜睡不着觉就会搜寻一些奇怪主题 的那个节目来收听。我觉得非常意外是那个夜猫子读书会，我也就一开始心血来潮的时候录了大概五集吧，就那五集居然有两万多次的收听率，我也是吓坏了。对，但我觉得这完全不一样，因为我觉得在我们的定位，而且因为老宅向汉所其实它是被分配在创业类型的节目，那我会觉得创业类型节目以我们的谈话的内容，其实我们比较没有聊得太严肃的话题。对，不是说真的哦，你创业会历经哪些辛苦啊，失败的地方，我们其实比较是从个人兴趣发展最终去创业的这条路的一些选择或是经验做分享。对，我会觉得其实在这样的主题之下，当然这也会是我们 后续第二季会去做改善的地方，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会说哎，我们挑选的受访者很有趣，但是可能聊得不够深，讲得不够多，或是不够 maybe 就是不够辛辣，就是没有那种高潮迭起啊，然后引人热泪的这些话题，所以 maybe 我们第二季会考量进去做一些调整。但我自己觉得这样的收听次数是，我觉得，而且因为其实像我们节目在创意类型榜上，其实它都是浮动，可能都在前十、前二十这样跳来跳去。
对，那个刚刚那个 IB 提到我们分类在创业的这个类别嘛，我们其实最高的排名在创业类别 Apple Podcast 的排名是到第七名，然后当然后续有掉下来一点，但是后面又有爬到13名左右的成绩，所以其实我们在特定类别的排名表现我觉得算是不错的。
好哦，但我还蛮好奇一件事，就是像我们这样的收听次数啊，Porter 有去观察过我们的那个收听年龄层跟性别比例吗？
我们的收听年龄层其实是落在28到34岁这中间，然后这个年龄层之间的占比是52%，然后再来就是35到44，所以其实收听年龄层跟我们是蛮接近的啊，就大概就是落在30岁上下这边，然后身份大概我猜可能跟我们类似，可能是创业者啊，或者是像我是在企业里面担任一个中介干部的一个角色。那男女生的比例的话，男生大概是43%，然后女生是53%。哎，所以又呼应了一下，就是女力的部分。哎，女生的听众稍稍的高出男生。
嗯，哎，但我好奇一件事，我之前好像曾经看过另一份报表，他是说整体，我现在讲的是 Podcast 就是整体使用者的比例。是本来就是女生多吗？还是其实男生使用者稍微高一点？
整体其实我不太确定男女生的比例，但是年龄层的部分其实跟我们节目的年龄层差不多。
OK，
我觉得这最大部分有一部分是受限于 Podcast 的，人家说听 Podcast 是一个入门门槛还蛮高的一个节目，因为对于年长者来说，他必须要下载 APP， 然后搜寻节目才有可能找到特定的节目，所以这个收听年龄层落在28到44中间，其实很大因素可能是这样子，但是这也说明了就是我们的节目可能跟大家的年龄层差不多。
那我们做完那个基本的第一季的一些科普资料的调查跟分享，对，那我们来往后推进一下好了，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想说哎，借由回顾第一季的一些不管是受访者啊或者是录音的一些空间啊设备啊这些，我觉得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去精进第二季的一个参考。
对啊，那我这边简单分享一些基本资讯好了，就是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就也很想要做 podcast 啊，不知道随便乱讲哈。但的确从那个整体的那个市场报告来看的话， podcast 的节目在今年啊，就是台湾称2020是 podcast 的元年嘛，所以其实很多人开始投入到这个项目里面来。那我们简单讲一下我们录音地点跟设备好了。其实我们录音地点就是在 IB 经营的民生路老宅56-3， 然后是在台中、哦、不要跑到台北的民生社区。
对，你知道之前有那个下班族聚会的报名啊，很常有那种报名就付了钱最后没有来，然后我后来就好奇，我想说哎，怎么都会有这样的状态，后来我就有的会私下传讯息或者是 email 问这个报名者，我就说哎，那个请问一下有报名参加活动怎么没有出现啊，然后就得到回应，就是他就说哦，我以为你们是在台北的民生社区，但我活动当天跑去根本没有这个地方。我就觉得超对不起大家的，因为其实之前有时候会想说就是不要刻意在民生路老宅前面加台中，但我现在就是都有仔细在思考这件事情，好像应该要特别标注一下，避免大家就是又以为我们在台北民生社区这样。
对，所以我们录音地点跟那个下班族聚会的活动举办地点都在台中的民生路老宅56-3，然后这里是 IB 经营的一个老宅空间。那录音设备的部分其实对于很多人用的是那个 Rode Podcast， 就是很高级的那一台，我们用的是相对阳春，我们的录音界面用的是 Evo 4， 是一个可以连接两支 XLR 的麦克风，然后的一个录音界面，它其实非常的无脑操作，它其实非常无脑操作，你只要接上去然后转，所有的操作都用旋钮可以设定完毕，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设备。它的入手价格其实4000多块，其实我觉得蛮便宜的，对于一个 Podcast 的新手想要入手而且想要一个还不错的音质的话可以考虑。那我们的麦克风是用铁三角的 AT2005 USB， 然后我们是使用三支，就是我跟 Ivy 还有给来宾都是用这支麦克风。那这支当初选这支麦克风的目的当然是它也算便宜，它一支大概3000多块，然后它有 XLR 这个界面，然后你如果不想要投资录音界面的话，你可以直接使用 USB 跟你的电脑连接，所以我觉得这个 CP 值也算高。那再来就是我觉得录音时间是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就是 Ivy 其实有问过我说想不想要做就是两周更新一次就好，然后我就想说不行啊，所有热门节目都一周更新一次甚至周更两次，那我们至少做到周更一次好，然后结果就搞得我们好累啊。
我觉得这部分 Porter 应该是最心酸心酸血泪史的地方，因为其实 Porter 每天就是早上，哎，你是几点上班？8点到5？
我们是8点到5点半嘛，然后大概7点半就会到公司，然后会到晚上可能8点半左右。
对，然后但是 Porter 为了参加下班族聚会啊，跟可能聚会之后又要再留下来录音，你知道那个真的是录到后面，我们两个都呈现一个我们刚刚在干嘛这样子的状态。
对啊，所以我们一般录音时间大概就是会接续下班族聚会7点到9点，然后后面然后留下来录音，那有时候会录到10点多，然后
大概我觉得平均值应该是11点吧。
对，我因为一开始其实10点半左右可以结束，然后后来就是可能大概掌握了那个访谈节奏，然后大部分来宾都会聊超过这个时间。
对，所以我们后来就是觉得这样好像有一点太硬了，所以我们中间有一些加上可能因为受访者的邀约，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调整到可能礼拜六或礼拜天早上10点录音。那因为大家还记得就是 Porter 毕竟要从彰化开车来，所以变成他又要就是礼拜六礼拜天休假日一大早起床，然后又从彰化赶来老宅录音这样。对，结果我们又发现好像一早录音有一早录音的问题，因为大家可能还没开嗓啊，或者是脑子还没清醒之类的。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是再重复听过所有的集数，然后去找就是我跟 Ivy 还有来宾那个口气都非常慵懒的一集，那几集就是早上录的，然后录音场面很好笑，就是大家来然后都温温的，然后就是动作都慢慢的，
还没有开机。
对，还没有开机的状态。所以录音时间大概是这样子，所以也给大家参考一下，就是尽量不要挑太晚的时间录音，或者是不要挑太早的时间录音。
那我们要分享一下我们现在录音时间，因为现在录音时间其实是我跟 Porter 讨论之后觉得最适合就是我们录这样子主题，或者是符合白天有其他工作然后利用闲暇之余来录制 Podcast 的朋友可以参考的时间。现在是几点？
我们现在当然我们现在录音的时间是9点啊，但是我们其实讨论出来我们觉得最佳精神最佳的状态大概是8点左右。
所以大概大家可以抓可能7点下班之后7点来 re 一下稿子啊，确认一下内容，然后8点开始录制，然后录完大概9点多，觉得可能是一个挺好的时间。
对，但 像之前在跟空姐蔡蔡聊的时候，她那时候讲说她在主持广播节目的时候，她是一次录两集嘛。那这个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因为像我们一次录一集，然后 每一个礼拜都要剪辑，然后要赶着就是周更一次，其实这个频率是蛮赶的。所以如果大家有心想要经营 podcast 的，其实可以考虑一下，就是一次录两集，然后不会让自己的压力这么大。
好哦，那聊完录音设备硬体，其实我觉得还蛮感人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老宅乡探索有因为我们在做节目，然后受到了一些在台中地区也想要开设自己 Podcast 节目的朋友的关注。对，所以接下来老宅的这个小小录音室可能不只是会有老宅乡探索这个节目的出现，还可能有其他的节目，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对啊，然后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录音的执行啊，或者是设备的使用有什么样想要交流的，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在老宅乡探索的资讯栏下面，或者是下班族聚会的那个粉丝页来留言，然后就说想要交流，或者是说想要到现场来看看我们怎么录音的，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都非常开心可以跟大家交流。
好哦，讲到这边大家可能会想说，哎，我们要做 ending 了吗？没有，我们接下来才要是正式的回顾，不然很像是工商服务时间推出老宅乡探索录音室之类的。讲到回顾啊，我很好奇，就是 Porter， 我们前面录了这么多集，你最喜欢哪一集？
其实那个要官腔一点嘛，就是每一个集都是手心手背嘛，每一集都超爱。哎，这样有没有非常
对，我们现在聊的是可能关于内容啊，或是整个执行的状态，非关我们的受访者哦，前面先讲清楚，不然等一下受访者就是在旁边哭哭。对
对，不要哭哭，我们都爱你们。好，那我自己最爱的一集啊，其实应该算是 AI 工程师 Yoker 林次方的执行长舒凡来跟我们讨论的那一集。然后那一集的主题其实在讲说，在 AI 世代里面，热血是不会被取代的人类本质的这个主题。那为什么我最喜欢这一集呢？因为我觉得这个主题啊，其实立场不同的人，他有非常不一样，立场非常鲜明的主张。所以像 Yoker 他自己是 AI 工程师嘛，所以他相信 AI 可以改变世界，可以为这个世界带来更好的改变。那对于不懂 AI 的我来说，我觉得其实事实上好像不是这样子，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体两面。然后甚至 AI 在很多的场合上被人家攻击说会有道德上的一些问题。又刚好在访问 Yoker 之前，我先把那个 Netflix 上的纪录片，就是数位时代进退两难这一集看完。所以我其实啊，那一天没有在访谈里面讲到，但是我其实准备一堆功课要来攻击舒凡啊。但是对，所以这一集我最爱的其实是因为这一集的可辩论性最高，然后这个主题其实不单单只是分享，而是在某个层面上我觉得可以引发我们很多的讨论跟反思 AI 这一件事情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上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我自己最喜欢这一集。那 Ivy 你呢？
我的部分，因为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我们曾经在 Porter 他在下班族聚会分享他的一些自己求学啊、就业的一些，然后还有海外旅居生活的一些故事的同时，我们在会后加码录制那个Parks Life 的这个 一集的探讨。那很有趣的是，因为那天其实虽然我们活动页面在一开始就告诉大家这一个场次会有 Parks Life 的部分，但其实也有一些人听完 Porter 分享可能先离开，因为时间关系，但是大部分的人通通都留下来参加我们当天的 Parks Life 的分享，然后一起参与关于自我价值的一些探讨。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状况，因为我觉得自我价值这个东西，有时候你要讨论这件事情，必须在大家面前要去掏出自己可能比较没有自信，或者是有一些质疑、自我质疑的部分。对，所以我觉得，大家愿意在这样一个小房间的空间环境里面，对着你可能不太熟悉的人，然后去这样摊出自己可能比较脆弱或者是一些自我怀疑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得的状态。然后加上那天晚上大家的交流，我觉得非常热络，就是有一点出乎我们预期，说原本想说从来没有做过这样子的活动，要一边录音，然后同时又很像是一个活动的操作现场。所以我们办过非常多各种 各式各样的活动，但是这也是第一次的尝试。对，所以自己在经历过那一天这样的活动执行，然后听了大家讨论，我觉得那一集是让我留下了非常多深刻印象的一集。
因为那一集啊，其实我自己是蛮紧张的啊，就是在执行过程中，因为当然我负责设备的部分嘛，我那时候想了半天说这要怎么弄给现场这么多人用。那其实后来那一天执行完好像还不错，然后像还有参加者事后也有反映说，欸，其实还想要问看看什么时候还有 Podcast Live 的这样子的一个形式。所以那一集我算是从原本非常非常担心到最后，欸，剪辑出来的效果还不错，然后甚至也有得到一些正向的 feedback。
所以接下来有考虑第二季通通要开放 Podcast Live 吗？
通通开放 Podcast Live， 可能第一个我们要面临到是设备要投资。我们可能想要让就是参加的人都可以有一个还不错的录音，所以要
增加第四支麦克风。
对，然后这个时候就要呼吁干爹干爹。
好哦，那我们各自分享完就是自己最喜欢或印象深刻的一集啊，那来聊聊，不能讲负面，就是你知道反正有好就要有坏，就是 Porter 有没有哪一集是自己想说应该要重录会更好，或者是觉得录的最辛苦的一集？
我觉得没有。
你是指要重录的没有还是辛苦的没有？
重录的没有，因为我剪辑很辛苦哦，没有。所以不想重录，没有，开玩笑开玩笑。我觉得每一集啊，如果说要讲完美肯定不完美，但是至于说有没有需要重录，我觉得很多时候它如果没有很严重的品质瑕疵或录音瑕疵，我觉得很多东西其实 Ivy 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在前录音前 re 稿的时候，那个时候讲的东西更精彩嘛，对不对？
对，这就是我都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以后都不要跟那个受访者 re 稿。就是我们都直接一次来一次到位这样。
对，然后后来录音就会跟那个 re 稿的时候不太一样，所以我也会觉得说就算是重录也许也录不到就是第一次录的那种感觉，甚至就不一定会保证会比较好啦。所以虽然很多东西我们现在回头去看，不管是音质或者是我们想要聊的题目可能都有一点可惜的部分，但是有想要重录吗？我觉得是没有。那艾比你觉得勒？
我也没有耶，就都被你讲完了。讲什么？
好，那下一题先问你，你有录过最痛苦的一集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我们不准，要问受访者，然后我觉得我可以代表受访者回答，就是那个我们录那个伦敦导演员 Craig 的那一集。我觉得那一集，因为 Craig 那一天真的是因为他受台中市政府的邀约到台中来，然后就是经过了台中市政府一整天的轰炸，然后晚上又在老宅做了下班族聚会，满的两个小时分享，而且他是在两个小时的时间内用快转的方式讲完大概平常应该是五六个小时分享会才讲得完的内容。对，所以他那一天到我们那个那时候录音的时候应该已经要十点了，对不对？
十点半，因为Craig 那一集很热络，然后下班组聚会一直到十点半，
还留下来交流。对，然后所以等我们十点半开始准备要录音的时候，我记得那一次录完已经十二点，然后要录音的时候 Craig 整个人已经呈现眼睛已经闭起来的状态，我就说你需要来瓶酒嘛。
对，
所以那一集是我们唯一一集就是边录音还那个他还边喝酒，但整个的氛围是很 chill 没错，但是真的就是感觉出来大家都已经呈现一个体力就是快不支的状态。对，所以我们整集都是在一个你刚刚问什么，你刚刚说了什么这样的状态。但是其实我自己后来听那一集剪出来的，我觉得其实还是蛮可以的。
因为其实我们大家在发表或者是谈论的时候的内容是 OK 的，只是谈论跟谈论中间隔很久。
我想起来，因为那天我们就会停顿很久，然后看对方，然后想说刚刚是对，然后又要再把前面的线 接回来。
对，所以其实那一集不难剪，然后大部分那一集的时间我是在把中间的空白片段剪掉，因为大家真的快睡着了。
对，好，所以那个提醒大家不要太晚就开始录音，真的很可怕，没有越晚越嗨这件事情。
对， 对，好，所以 Craig 那一集我也是觉得非常非常的痛苦，然后也非常感谢 Craig， 就是从早上六点起来一直忙到最后，然后还答应我们的录音。 对， 对，然后预告一下 Craig 还会过来下班族聚会这边做分享吗？
不是下班族聚会哦，这一次是完完全全为了那个圣诞节推出的专题。因为 Craig 在上次分享的时候其实就有预告说他12月份在台北的雅痞书店会有一场暗黑圣诞节，就是讲英国人他们从 在中古世纪欧洲他们开始怎么样开始过圣诞节这件事情，还有他们的过法有什么不一样，那有反映了一些社会的状态啊，或者是就是皇家与一般平民之间的一些这些贫富的差距。那个时候讲完这个真的是让在场所有人就是心痒痒，就想可恶，为什么只有雅痞书店有。于是在我们努力不懈没有啦，是那个奎格自己非常疼爱台中的粉丝们，他某一天就忽然自己打给我说Ivy 那个我想说还是到台中办一场就是暗黑圣诞节的分享。于是我们就如火如荼的开始准备起来。那目前确定在12月19号礼拜六下午2点，我们会在老宅现场举办一场暗黑圣诞节的分享会。而且当天非常特别的是，我们现场会准备这个其实不算是圣诞节的食物，叫国王饼。 Porter 有吃过吗？
我没有吃过国王饼。
哦，那你12月19号会来吗？
我现在还没报名，我等一下回去赶快报名。听众不要抢走我的那个名额。
对，我整个逼迫 Porter 现场报名。对，没有，因为其实这个国王饼啊，他们其实也有人叫国王派，他其实算是在1月6号的那个主显节会吃的主要食物，而且其实算是法国的主要的一个节庆的食物。然后但是因为其实你知道大家欧洲人过节就是一路从圣诞节过完新年跨年然后再到主显节，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欧洲人就是不管是家庭团聚啊或是对于地方社会风俗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庆食物，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东西都请来。而且其实它真的非常有节庆的意味，因为传说就是在国王饼里面他们会塞那个小瓷偶，就是小小的那个陶瓷做的人偶或是各种有趣可爱的图样，不，它不一定是人偶啦，就有时候可能会是面包的图案啊形状这样。对，然后你只要在一整个国王饼里面吃到那个瓷偶的人代表你就是来年会很幸运。那当然会叫国王饼就是在早前其实这就是有钱人家贵族他跟他们的仆人会在主显节这一天大家会吃那个国王饼，然后吃到国王饼的人可以当一天的国王，就是有一种很像是老板在跟那个员工中间
交换身份。
对对对对对，就很像我们现在的这种交换身份的感觉。对，那所以也会有人就是有说他有一个很好的祝福的意味，就是你吃到小瓷偶的人会幸运一整年。所以我们就来看12月19号谁会在老宅的国王饼里面吃到这个小瓷偶。
所以真的会有小瓷偶在里面？
有啊，我还特别去找
啊，真的哦。那真的这个用心一定要到现场来支持。
对，然后再者是就是当天我们也会有其他的小点心，然后配上英国的红茶，因为我当初从英国回来的时候然后还有陆续请朋友带了一些英国的红茶回来，当天我们就是一边喝英国茶然后吃国王饼跟其他的咸派小点心，然后一起听 Craig 分享，那也期待大家一起来。
好， OK， 然后做完了工商置入时间，我们来再继续聊一下。Ivy， 你觉得第一季里面有没有什么你是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
我觉得最可惜就是我们没有得到赞助啊，哭哭。好啦，没有开玩笑的，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觉得其实以我们自己来看，我们其实也觉得第一季有非常多，虽然我们跟每一个受访者都聊得非常开心，但是除了开心以外，我们觉得还是有很多可以再去修正或是调整的地方。对，
对啊，因为其实没有得到赞助这一集，我私底下一直在练习，就是每一集都在旁边讲说本集节目有叉叉叉赞助，很希望某一次就是真的可以录进去节目里面。对，那刚刚 Ivy 有讲到说很多可能有一些地方聊得不够深入嘛。对啊，其实这个可能要聊到就是当初制作 Podcast 的初衷嘛。那当初其实是因为 Ivy 的邀约，然后我自己本来就想要做 Podcast， 然后但是一直苦无没有比较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来宾这样。那时候因为在 Ivy 在做下班族聚会，然后所以下班族聚会是针对主题性的 题目去做分享。那但是这些来宾为什么会想要从事这些工作或者是从事这些事情，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然后有一些来宾是有创业的。我其实当初最想要做到的事情是在很大的程度上去挖掘这些创立品牌背后的动机，然后他们想要造成的影响是什么。对，那可能大部分的集数都跟受访者聊得蛮开心的，那这一块的部分就稍稍的没有那么的连结，然后有一点点没有实现我当初做 podcast 的初衷，所以我觉得这里有点可惜。
这个地方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不晓得 Porter， 如果你觉得我们在受访者邀约上面好了，一样是找创业家，那可能会不会是我们现在邀请的创业者，大家都跟我一样，都属于刚起步的阶段？你觉得如果我们今天邀请的是可能创业三五年的创业者来分享的话，会不会让我们所谓议题聊得不够深入的这个东西，会可能有比较大的改善？
我觉得来宾的经验值一定会影响到我们聊天的深度，这个是一定的。那当然很大一部分可能也是因为我们有时候试着要跟来宾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气氛在做这个访谈，那所以跟我们的自己的主持技巧或访谈技巧可能会也会受到一点点的影响。那至于说是不是因为来宾都是跟 Ivy 一样是才刚开始创业的人呢，我觉得影响到的是不一定，因为其实大家在每一个阶段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心得，尤其是你愿意放弃你可能原本相对稳定的工作出来创业这件事情，本身那个动机就已经非常强烈，通常是这个地方可以聊最多，然后可能三五年之后聊的都是那个非常艰辛的部分，
血泪
对，血泪史的部分。
那因为刚刚 Porter 其实有讲到制作 Podcast 的初衷嘛，对，那你觉得算是到现在撇开我们就是可能聊得不够深的这些可以再改善的部分，那我们大方向的执行方向跟成效你觉得算是有符合你的期待吗？
我觉得整个的执行方向是有的，因为其实我们当时候定义老宅相谈所，我们片头一直在讲嘛，就是聊品牌、聊梦想、聊下班生活，我们都尽量有要去 cover 到这些主题，尤其是梦幻职业这一块，我觉得聊的最多。然后其实从很多朋友私底下的回馈也会觉得说，其实我们邀请到的一些职业是有趣的，像品酒师，像最新一集 Zif 修直升机的，甚至有人说为什么修直升机的部分聊这么少
应该是男性听众吧，
对对对，男性听众他就说修直升机聊这么少。那像插画家，我觉得这些都是有趣的，对啊，所以我觉得执行方向跟我们当初的定位其实我觉得没有偏差太多，对。那执行成效其实我们当时候就是定就是周更一次嘛，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也 OK， 对。
好哦，然后因为像我自己其实我觉得因为当初在做那个老宅相谈所这个 Podcast 的时候，其实我唯一给 Porter 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下班族聚会邀来的这些分享者，他们故事只存在于老宅大厅的空间实在太可惜，因为老宅大厅的空间就是这么有限，每次触及到人就是这十几二十个人，对。那这些东西经过一个晚上两个小时的分享，如果他就就这样结束了，我觉得真的太可惜，所以那时候就会邀请 Porter， 我就说我们一起来在下班族聚会结束之后，不管是当天留下来或是另外再约，那我们就是用访谈的方式把这些受访者的故事更有逻辑，或是透过访谈引导的方式，然后把这些内容录制下来，我就会觉得当它变成声音内容存在于网络上的时候，它是可以让更多人去听到的，对。所以我会觉得 OK， 至少在这一点的方向我这里的那个期待是100%达成，对，所以觉得蛮开心的。
我们在做一个铺陈，我们邀请都是创业，这些创业家有可能就是十年之后就变大企业了，哈哈，这些节目就被挖起，
希望他回过来赞助我们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在做一个那个长期的铺陈 OK。 那我觉得第一季有一些我觉得可以改善的地方，像可能在录音品质的部分，我不太确定是我自己设定剪辑啊或者是 EQ 的设定上还需要再调整，还是说录音设备需要再升级，升级的部分需要干爹的赞助对，但总之我觉得录音品质可能比较常有人在回馈的是回音，然后大小声，可能这个在前几集大小声的部分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那回音我觉得一直到14集可能都还有，那我们也试了几个方法，可能像抱枕啊之类的，那可能后续假设要再更精进，可能要弄窗帘啊什么之类的，对。但是录音品质的这个部分我觉得是第一季节目上直接影响听众耳朵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可能还可以再改进。那 Ivy 你又觉得第一季哪里可以再改善吗？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边，因为其实我们在录老宅相谈所，尤其是在邀约受访者的时候，最常被问到就是你们会有访纲吗？
对对对
对，所以其实因为我觉得有访纲跟没访纲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跟 Porter 一开始设定我们是有列访纲的，但是我们第一次的尝试我觉得效果没有很好，因为就会变成大家是变成照着访纲上面的稿子念稿的感觉，对。因为那一次的分享就会变成我们列了非常完整的访谈大纲，那也提供给受访者其实是麦的那一集，
是麦，
对不对？
然后麦很认真还有回，
没错，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对方可能要想什么，我们就会预期的跟着那个访纲的问题去接话。但 因为经过那一次之后，我们就忽然觉得这好像不是我们老宅相谈所想要设定的聊天的样子，因为你如果都照稿念，那就没有那种很及时的反应啊，或者是一些比较真实的互动。对，所以我会觉得在这应该不算是主持技巧，但是应该算是访谈的一个引导或是铺陈方面。就是因为像我跟 Porter 立，我们现在真的就是打算走不要有访纲的路线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是在后续在议题的发展跟收拢上面，就是要更有主题性。对，所以我会觉得这些都会是未来在第二季我们会去做比较大幅度的调整或是关注的地方。对，然后再来就是节目定位。那当然因为这个东西跟我们刚刚谈的内容其实一脉相承，因为当你的那个访谈的一些技巧或是流程大纲去确立下来，那当然在主题跟内容定位上面也会比较明确一点。
我其实觉得访纲这件事情是一个蛮奇妙的啦，就是像麦的那一集啊，我们刚刚就讲到嘛，我没有准备访纲，麦也很认真的回复了，所以导致受访者跟那个访谈者都知道彼此可能要讲什么，那会有一点那个就是受制于访纲。那像 Chester 那一集，我其实也是写了访纲，然后题目也列得很完整，但 Chester 从我进门第一个 moment 他就是说我们今天不会照着访纲走但那一次也聊的就是意外的还不错，就是虽然发散但是整体的效果是好的。但是其实我想要提的是另外一集，是企业公关那一集。企业公关那一集我们也有写蛮长的访纲，然后 Irene 她其实有回答，但是她没有给我们知道，她其实自己有做了笔记。那一集我其实有一点可惜啊，刚刚没提到企业公关那一集其实是我自己蛮喜欢的一集，但是她收听率偏低。对，那但是私底下我问了几个我的朋友，大家的第一个反应都是说，这一集其实聊天的深入程度才是他们其实原本以为我跟 Ivy 会聊到的比较稍微深入的程度。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访纲的另外一个好处，但是就可能我们要讨论一下就用法的部分，我们可能要要求受访者不要把答案揭露给我们知道
自己放在心里就好了。
对，自己放在心里，因为访纲它还是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当我们聊得太发散它可以拉回来。对，那节目定位的部分其实这个我们后面会来聊一下，就是第二季的走向嘛。那其实我觉得第一季的最大的问题在于说我们好像不太清楚我们的 TA 是谁，我们的目标听众到底是谁，然后我们聊这些东西到底要给谁听。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节目，虽然我们的访谈的来宾跟我们原本设定的是很接近的，就是聊梦想聊品牌，然后都是创业家，我觉得这很棒。然后但是其实过程中我跟艾比一直在想说我们这个节目的听众到底是谁
对，所以如果你想告诉我们你是谁，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
对啊，对，我跟你讲这是最夸张，就是前一阵子我生日嘛，然后大家就留言说Porter 生日快乐，然后就说我有在听 Podcast， 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不留言
所以我们请那个广大的潜水们的听众可以浮上水面，让我们看一下你们是谁这样
对啊，拜托留言一下让我们知道你的想法。
那除了听众们的想法，我想听听 Porter， 因为其实这也算是我跟 Porter 的第一个比较正式的合作。对，之前一直嚷嚷着我们可以一起干嘛一起干嘛，但都没有实现就是对
所以现在要真心话的阶段是不是
可以啊？可以。对，
好，我其实有一点担心，就是当时候开始要合作的时候，担心的不是说就是双方的合作会怎么样，而是说我自己在这个合作过程中的角色是什么。那因为我自己属于比较就是 Ivy 子说理工脑嘛，那理工脑就是相对之下少了一点创意，所以我这边可以弄的东西像之前有提过我是生产者，所以设备的部分我都处理好了。但是其实节目最重要的灵魂是来宾还有访谈的内容嘛，那我觉得这一部分是我当时候一直很担心的。那这也是最感谢 Ivy 的部分，就是可以维持周更一次，最主要是因为 Ivy 一直有找到那个访谈者让我们可以持续的维持，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真心话，就是对，第一个真心话想要跟 Ivy 讲的。那再来我会觉得说当初我们一开始设真心话是想要干嘛？是想要
那就互相攻击啊？没有啦，开玩笑的啦，没有。因为其实当初在 做节目的一些分工安排的时候，其实 我自己 even 到现在我都会有一点觉得老宅相谈所这个节目会有点 对不起 Porter。 对，这其实也算是我的真心话，就是因为其实像刚刚一开始大家都知道 OK 我们设备都是 Porter 去做功课准备的，然后再来是其实我们连录音完之后的剪接通通都是 Porter 准备的、哦、对，还有像刚刚提到的访纲的部分，其实真的也都是 Porter 他会先自己去拟出、欸、他自己对于这个受访者他会先去做功课，然后去做一些市场的一些资料收集，例如对于这个产业啊或是他创业类别去做一些收集之后，他会非常认真的就把访纲全部打出来，然后每次都是他打完之后追着我说哎、欸、Ivy 那个完成了，你再看一下有没有要补充的。对，然后我有时候还都会偷懒，就是一直到那、欸、隔天都要访问或是当天下午我才在那边就是哎、欸、想说哎、欸、对 要那个访问了，那赶快去补充一下。对，所以我会觉得在整个节目我必须要说，就是如果没有 Porter 可能老宅相谈所很快就会哎、欸、又是录个几集然后又不见，所以我们可以到今天第十五集，第一季的最后一集十五集，然后我觉得要很感谢 Porter。 对，然后再来就是除了硬体啊跟这些实际流程的进行，然后还有后续的剪辑的部分。对，然后我觉得 Porter 他真的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是当初我就说因为我们两个个性比较不一样，就是我是属于发散型的，就是我会忽然生来一笔问这个问那个。对，但是 Porter 他就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是要把所有的问题跟内容去收拢。对，然后我会觉得他又很努力的在扮演这件事情。对，所以我觉得第二季 maybe 就是大家觉得主题不够明确的这件事情，我回家深刻检讨一下，就是我会好好的就是来让我们的主题更明确一点，就是就算要发散我们也会在 聊屁话的时候发散好了。对，因为其实第二季我们刚刚有稍微聊了一下嘛，就是我们有去调整了一些主题的部分，那也有针对想要聊的更深入的部分去提出我们要不要来聊聊我们第一季跟第二季的一个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差别。
好啊，第一季的部分因为我们比较着重在梦幻职业，然后下班生活，然后还有一集的 podcast life 嘛，那其实我们有稍微讨论了一下，就是说梦幻职业虽然每一个来宾都蛮有趣的，但是它到底对于我们的听众有什么样的意义或者是帮助，那到底要怎么样去符合我们大部分的听众想要听的内容啊，这样子。那所以我们稍微检讨了一下我们的收听的 TA， 我们发现我们的 TA 其实落在25岁到34岁这边是我们的主要听众。那我们发现其实如果是这个族群的听众的话，其实需求应该跟我跟 Ivy 是类似的、啊、因为在这个阶段大部分在这个年龄层的人的身份都是要么是自己出来创业，要么是在职场上可能已经到了中阶干部或者是开始接触管理职的一个部分，所以也许第二季我们可以稍稍的聊这个方向。
因为其实这部分我们就说了也是因应前面讲的，就是我们希望再聊得更深入一点，因为其实有时候讲梦幻职业好了，就是你要维持梦幻的比例就会你知道会舍去很多其实不梦幻的部分。对，所以这也是我们就会想很想要再问多一点，但是好像再问再多好像就太写实了一点。对，所以我们第二季我们就决定那就让它写实吧，所以我们现在
心没错心辣
会不会辛辣我不确定啦，但是最起码我们就是会想说哎，尽量贴近产业的真实面，不管你是就业中像刚刚 Porter 讲你可能是要担任中高阶的管理职，然后或者是不管你是刚新官上任还是是已经就是带领团队一段时间的企业就职中的伙伴，然后或者是创业者，那创业者部分其实我们也有就是想说再往上提高一点，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遇到的其实真的都蛮多是跟我一样可能是刚出来创业的伙伴们，那当然我们可以分享的创业经验会稍微的浅薄一点，因为我们只能讲现在当下正在做的事情，对，经验值的方面会稍微低一点，所以我们可能就是会把创业的这些受访者的年份跟辈分稍微拉高一点。对，因为其实我们老宅相谈所其实在推出之后也有身边很多一些一样是创业家前辈们，那真的是大前辈，他们可能手上都有两三个品牌已经推出而且都经营得非常好，那我也希望说除了我自己私下跟他们取经之外，我们也有机会把他请到老宅相谈所的现场来录制，那当然对于这样子的创业者的经验分享可能就是肯定会再深入许多。对，那所以这个部分也 是大家未来可以期待的。那再来就是我们刚刚有聊到说女性创业者的部分，哎，认真要把它做出来，我觉得这个主题可以。
对啊，我觉得可以啊，因为大家不要看就是我是男性嘛，但是其实有时候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去看，就是正在兴起或社会上目前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我觉得是有趣的。那近几年真的女力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大的，不能说主流，但是它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一个现象。对，所以刚刚我们就是说，哎，女性创业者这个可以聊，而且应该可以聊得蛮精彩的。
好哦，最后一个系列就是其实因为我们一直都陆续有就是听到一些听众的反馈是说，哎，怎么觉得每一集，因为其实你知道在有受访者的情况下，我跟 Porter 就会变成我们都要把球丢给受访者。对，然后很多人就会说，哎，很可惜，好像很少听到我跟 Porter 各自的一些观点，所以我们就决定在第二季增加一个系列，就是我跟 Porter 会分别扮演各种不同的甲乙方。
对，就是这个概念大概是这样，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职场中，不管你是创业或者是你在企业中担任一个主管或干部，那我们难免都会在某一些情况下是变成甲方或乙方，我们会有我们的供应商，或我们会有我们的客户。那很多有趣的事情或者是烦人的事情就是发生在甲乙方的互动之间。那我觉得我跟 Ivy 的身份刚好，欸，可以透过一些事情来聊聊这些职场上有趣的事情。那我跟 Ivy 就会挑选一些特定的议题，然后互相扮演甲方跟乙方，然后来聊这些事情。
嗯，我觉得除了那个就是职场上面的身份不一样之外，再者是我们，因为一个是男主持，一个女主持，我觉得这也是很大的差异。因为其实不管任何事情，我相信大家 always 在吵，就是你想的跟我想的不一样，你是男生，我们绝对你感受不到我感受的。对，我觉得这也是其中一个切入点。再者是就是 Porter 也算是比较理性，我觉得可能相较之下啦，相较对，不是相较，是相较。对，可能 Porter 他的一些理性的观点，我们就会去思考说，当他的理性观点碰到我的一些比较感性的观点的时候，会不会激荡出一些不一样的火花，这些也是我们未来可以期待的部分。但是至于要聊什么，我们刚刚就在说，不如我们来做个投票好了。
那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把第二季的主轴定出来，大概就是会有三个。第一个可能是企业中的一些中阶管理层菜鸟主管遇到的事情，然后再来就是1到3年、3到5年的一个品牌创业者，甚至是女性创业者。那第三个就是我跟 Ivy 会针对于特定的议题，透过扮演甲乙方的方式来进行讨论。那但是至于是讨论什么题目，我们现在还没有定嘛，我们想要把这个东西丢给正在收听的听众，如果你们有想要我们针对这三个主轴讨论什么样的议题，或者是邀请什么样的来宾，也欢迎你们在留言区的地方留言给我们。因为我觉得第二季我们最主要目的是希望更贴近我们的听众，然后让我们的听众也可以从节目中去吸取到一些真正对大家有帮助的内容，所以也欢迎你们留言给我们你们想要听的题目。
然后再者是就是因为我们前面做了一次的 Podcast Live， 因为刚刚有提到说，有一些听众其实对这样的参与觉得蛮有感的，对，所以我们 maybe 在第二季，然后我们会推出更多的这样 Podcast Live 的场次，那也请大家可以随时关注品牌视角和民生路老宅粉丝页，那说不定你就会看到我们随时，这个礼拜即将推出了 Podcast Live 的活动，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好啊，那第一季的 review 大概就到这边，然后我们其实聊了蛮多的，其实比我预期的长，就是跟一般的访谈的节目长度差不多。那我们也非常期待第二季的开录，目前预计的时间可能会是在1月，因为我们圣诞节想要放一个圣诞假期，然后也祝福所有的那个听众圣诞快乐。
好，圣诞新年快乐。
好，
好，那我们就应该说明年见咯。
明年见。
现在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等各大平台找到我们，记得订阅我们的节目，就不会漏掉任何一个有趣的故事咯。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评价，也欢迎你随时到节目下方的留言区给我们鼓励或建议。你也可以到民生路老宅5643或品牌视角的粉丝页私讯我们。
如果你想在下班以后多接触各种有趣的人，听听有趣的故事，也欢迎报名加入民生路老宅5643每个礼拜三晚上7点的下班族聚会，我们有机会老宅现场见咯。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老宅相谈所，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